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主内家人，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呢，来进入一个新的题目。那么，在进入这个题目之前呢，我想呢，也结合我们今天，可能大家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它其实是和我们这个今天的内容多少有点关系。所以呢，我就先来谈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从第十七章善恶之争的第十七章开始，它的主题呢就比较集中的转向了基督复临，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下要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遇到了，特别是在当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呢，在今天这个题这讲的时候，我想把这个问题呢先提出来做一点点分享，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的主题。好，那我也为今天的这一次呢，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感谢你在这幕后赐下善恶之争，让我们能够看到从天上到地上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它的实质、它的焦点以及它的延伸。主，我们愿主你的灵帮助我们，在学习这套课程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因你启示的真理而有所改变，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加的荣耀主。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
们。
我当年读善恶之争的时候，给我一个最大的震动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它说明了生命是什么，那就是消除了人有什么永恒的灵魂，有内在的自带能量的这种的说法，那就没有，我们只有一个来源，我们就是从上帝的生命啊获得生命。那第二一个大的一个震惊呢，就是善恶之争呢，帮助我们能明白古往今来的世局的变化。虽然说其中有很多的事件，它并没有那么多的细节的启示，但是呢，它有足够多的历史和足够多的原则性质的分析，让我们能够在，可以说在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呢，不至于模糊了双眼。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情形之下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大家都在争论一个问题，就是从前两个星期发生了这个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呢就是马上呢进行反击，在这样的一个争论中间呢，世界呢就再次的把以色列、中东、亚伯拉罕的子孙、巴勒斯坦人，把这些呢这些个圣经里边最早出现的话题啊和现实呢又结合在一起，那各种解读都很多。相当多的基督徒呢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之上，也有很多的人，包括大量的犹太人自身站在巴勒斯坦人的立场之上。那么我们在善恶之争或者说是圣经的启示之下，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它和我们在基督复临的这个主题之下所要发生的事情有什么联系呢？所以我想呢，这里边呢，我们就先花几分钟啊，把这个问题呢先给它澄清一下。以色列的老祖宗当然就是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你看注意到这个，我只选了有限的几节经文，创世纪的第十二章说亚伯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段话呢，其实基督教界对这段话读的就是比较，总的来说是比较表面啊，没有能够读出来上帝是在对亚伯兰说话，可是他不是在说亚伯兰。一部分你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这个是亚伯兰的事儿。那么我叫你成为大国，亚伯兰就没有成为大国，这个事情就落空的。 如果说你这个段话是指亚伯兰的话，他就没有成为大国，他的名也没有成为大，他就是普通一个人。虽然说在圣经里称他为信心之父，但是我们在圣经里也有啊，就过往的先知和我们一样，都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并没有，他的名没有伟大。而且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基督徒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做名。名的意思，我这里不查经文了，我就给大家留个作业自己查一下。包括我们今天说奉耶稣的名祷告，这个传福音，现在这个说还没有听见耶稣的名的人很多，说这个话的人，我可以不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吧，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以为就是耶稣这个名字，这就叫耶稣的名，不是的，名就是他的律法，就是他的品格，就是他的荣耀，这就是他的名。那么上帝的圣所被称之为安放利他名的地方，安到什么呢？安到十条诫命，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奉耶稣的命令祷告，就是不违背他的命令，照他的命令来行。那么没有听过耶稣名字的人，是指的没有听过十条诫命的人，这才叫做传福音。只是传耶稣一个名字空洞的很，那有什么呢？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耶稣的名为大，就是到将来天下都遵他的律法，这才叫伟大。亚伯拉罕怎么可能呢？没有的事情。为你祝福的，他是借亚伯拉罕，因为耶稣就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从他叫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不是因亚伯拉罕得福，地上的万族是因耶稣得福。你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不是说你当信亚伯拉罕，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从一开始的解读就有问题，就导致后来呢，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跟着都出错。那犹太人基本上都不懂，犹太人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读圣经。犹太人犯了一个什么样的大的错误呢？他就是把耶稣第二次降临，把复临，基督复临的时候的那些应许，那些状态，把它应用在第一次降临。所以当耶稣的那样的卑微的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所以他是把这个顺序弄错了。那么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问题上面，以及承受产业如谁是真正的以色列人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其实圣经有三个以色列，是吧？你一读的话，大概就能够读明白。那么我们就选一个跟现在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以色列有没有权利去侵占土地，因为他们很多人就以圣经的这些经文为依据啊。所以我们的上，我就选一段吧。我们的上帝啊，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那问题来了，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要赐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那给他的永远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开始？打开新约马太福音第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翻开新约第一句话告诉你了。所以作为基督徒的话，你要读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对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你就应该明白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别人，也不是那么多人，是一个人。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话好像，王老师你这个讲的不对啊，你有没有还有圣经依据啊？有，继续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基督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上帝所有的应许都是给这个后裔的。那么你比方说这个加拉太书继续下面说了，说上帝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承受的这些应许，承受这些产业，你看圣经怎么说，他要给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的以色列人呢，当然这是很让上帝失望，一再的悖逆，士师记490年450年的士师记一再的悖逆。那么后来立王违背上帝的旨意，立王以后呢又不听从上帝， 或者王国分裂，两个南国北国呢分别的灭亡，以色列民呢被掳到外邦。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它是一个悖逆的历史，上帝给他们的名称叫做硬着颈项的人，硬着脖子的人去了。他不是什么，圣经里没有说以色列人呢，这个犹太人这一部历史，他们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啊，那是大家恭维他们，他们是唯一的一个拿着圣经找不到弥赛亚的民族，他怎么能说他是最聪明的民族呢？最聪明的人民族几千年在传承，要找弥赛亚，弥赛亚来的时候把他钉死，这能说得上是最聪明的吗？只有当我们的眼睛被世俗所迷惑，看到所谓的一些财团是犹太人所掌握，我们带着这样的羡慕的眼光来看待的时候，觉得犹太人是了不起的。所谓的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是三个带 M 开头的犹太人。犹太人就是圣经的历史的启示，这就是一个顽逆的民族。所以最后上帝只好把这个枝子给它剪断，实在是不可救药，所以就给你剪断，就是这样。这是圣经的历史。当然我们在这个这样看来的话，那你说上帝拣选这个以色列，谁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呢？谁才是真正的与人与神争胜都得胜的人？是雅各吗？雅各全部得胜了吗？还是说还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另有其人？然后请大家看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是基本上是被普遍的基督教界所忽视的一节经文。他们在谈以色列的时候，通常只讲两个，讲历史上的以色列，属肉身的以色列和属灵的以色列，但是忘记了还有一个叫真正的以色列，他的名字叫以色列。然后看以赛亚书第49章啊，这里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是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阴之下，又是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仆人叫什么名字啊？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上帝有没有因为以色列民族得荣耀？没有。那么上帝是因谁得的荣耀？耶稣。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升天之前说，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了你。上帝说你已经在地上荣耀了我，还要得荣耀。耶稣是让上帝得荣耀的，他的名字才叫做，他的名字叫真正的以色列。所以我们在整个以赛亚书的后半段，从40章到第66章，都是讲集中的在讲这个仆人，上帝的仆人，他所以及他要成就的事情。特别是第53章大家都非常熟悉，53章的预言那就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就是耶稣的上帝的仆人，他的名字就叫以色列。那么我们今天的人，你看看这些应许，他你看应该怎么理解呢？哥林多后书上面说，上帝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是实在的，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所以上帝应许是给谁的？是在耶稣里边才是实实在在应许的。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样我们也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不是属肉身的了，是借着洗礼进入成为基督的身体，那这样成为属灵的以色列。所以嘛，加拉太书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那你说这个应许，你不在基督里边，你还能承受产业吗？那基督的产业什么时候来领受呢？这个呢，我们一会儿看善恶之争啊，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的来看明这个问题。那是肉身的以色列人会怎么样？所以基督徒今天读圣经犯的一个错误，和古代的犹太人读圣经犯的错误啊类似。我刚才给大家谈到，古代犹太人读圣经的错误呢，是把基督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的预言用到了第一次。那么今天的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和大量支持犹太复国的，认为圣经中间有以色列复国的预言的这些朋友们，那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是把属灵的，对于属灵的以色列的确认，都把它误用到了 属肉体的以色列是这样。他读这个圣经，你看罗马书上面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上帝来的。哈，允许我说一句这个是不是很客气的话，所以很多人呢都是糊涂虫啊。现在圣经里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你这个糊涂虫啊，你这个虫雅各，他读罗马书的时候呢，他就说这本书讲因信称义的，那么要成为一个义人，要得到上帝的应许，一定要是依靠信心，靠恩典，因信称义才可以，在基督里不被定罪才有可能。可是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以色列，他就忘记这一些了，就因信称义就不要了，就是肉身的了，这就前后矛盾，就是比较糊涂吧，哈，就不要说太严重了。那么圣经呢讲，上帝拣选。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他是独居的民，跟别的民呢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糊里糊涂就想，你看这犹太人在哪里？他是独居的，你不是胡扯吗？他是什么独居的民啊？他是跟世界搅和在一块的，世俗的文化、追求财富、名利这一套他全有啊。那么圣经里讲的独居的民，在新约里面跟我们说。耶稣在说17章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基督徒才是真正的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是属灵的以色列。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他这才是独居的民，这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在基督里才是。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有一个错误，就把基督复临的所要得的应许、要成就的一切用在了肉身的以色列人身上，这是基督徒今天犯的错误。那么实际上呢，他们就还是对于基督复临的这个实质啊不了解、不认识。所以我们呢，这个向恩之争呢，大概从第17章开始把这个视角转向基督复临，把它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然后在其他的这个章节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展开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也把这个第17章以来啊，一直到20章的这个之间的联系呢给大家介绍一下。17章一开始就是说，圣经中所启示最严肃、最光荣的真理之一，就是基督第二次降临来完成救赎大功的真理。上帝的子民像旅客一样久已寄居在死荫之地，这个地上啊被称为死荫之地，这个不是上帝应许的地，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也不是要承受这个地为业，一帮糊涂虫才这么想。救主将要显示的这个应许给予他们一个宝贵而快乐的指望，因为他就是复活与生命，他要使逃亡的人回来。我们在地上的叫做过客寄居者，不是要得这个今天这个地为业，上帝没有应许这谁得这个地为业，是要得新造的地，是要重返伊甸，这是上帝的应许。基督第二次降临的道理乃是全部圣经的中心，自从人类的始祖依依不舍地走出伊甸园以来，凡具有信心的儿女都曾仰望所应许的主降临，来打破那行毁灭者的权势，并带他们回到失去的乐园。这就是基督复临的一个实质，就是完成上帝的应许，把失丧的人、逃亡的人找回来，把他们带回到伊甸园。当初亚当夏娃因为犯罪被逐出伊甸园，那因为耶稣的救赎让他们重新再回去，因为唯独这一个地方才叫做救人的国，其他的国都不能救人。为啥？因为都没有生命树，只有这一个地方是有生命树的。所以这个地方在耶利米哀书的第四章啊，就说这个是世上的这求的都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因为什么？都找没有生命树，唯独这个伊甸园，这个失去的乐园，这个才是上帝要应许把人带回去的地方。所以明白了上帝的最终的应 局还不只是不是那个以色列那么一块弹丸之地是吧？那你把上帝弄得太小家子气了，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啊！你这种世俗的俗不可耐的这种污秽的这种野蛮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你怎么能够套到上帝的应许上面？因为这是上帝应许，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的事情。上帝要把我们带回去的是那个最早为人类建立的伊甸园，这是他的应许。所以不明白基督复临的核心的实质，才会让我们今天在世界的利益面前争来斗去。你明白的一下就明白了嘛，无非就是以色列无非是美国的延伸嘛，而另外以色列就是在中东制造问题，又掩饰了真正的给世界制造麻烦的启示录的两个兽，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的东西，这不过是一个障眼法嘛。就包括希特勒驱赶犹太人，都是为了配合让这个以色列，让世界激起同情，让他们能够回到一个地方。别人都已经居住那么长时间了，不是几十年啊，不是几百年了，上千年了，他们去把人家赶出去。那伊甸园是什么地方？这里呢，我就选一段圣经啊，这个因为基督教界对伊甸园是啥地方也搞不清楚，也是糊里糊涂。所以呢，这个割裂的读圣经，其实它就是一个整体。圣经里边就我们从伊甸园回来，最终也回到伊甸园，就这么一条线索，没有第二条。伊甸园的说法不一样，但是它就一个地方。在以西结书的第28章上面说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所以伊甸呢是上帝的乐园，上帝乐园，然后呢又被称之为上帝的圣山，然后呢又称之为圣所，所以我们所说的圣所就是上帝的园子，上帝的伊甸园。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就强调说啊，今天我要告诉你，你必同与我同在乐园里，他就指的去乐园。耶稣要回到天上去哪儿啊？去乐园呢？去伊甸园呢？去圣所呀？去上帝的圣山呢？这同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呢在第17章，那么怀斯姆呢就在这里要讲，世界的黎明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基督复临就是黎明。基督复临的目的目标，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就是重返伊甸。那么接下来他在这一章里边就讲述了改革家们。很多的改革家都相信基督的复临，那这件事情它是有预兆的，所以呢，在这里边呢特别提出来了，在这个黎明前的曙光，有里斯本的大地震，有日月无光这样的一些预兆。但是呢，基督复临之前，世界这一幕啊依然暗淡，让他也想起在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界的暗淡一样，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愿意等候耶稣，所以那个天使在城里绕了一圈之后找不到人，只有城外的牧羊人还在那里谈论弥赛亚的降生。所以基督复临的信息也是这样，上帝没有把它交给民间的宗教领袖们，而是交给了像伯利恒的牧人和东方的博士一样顺从所领受的一切亮光的人。他这个地方呢在后面才展开讲，但我在这里提前讲一下，后面他在第29章以后才展开来讲，到了第31章把这个事情展开，29章作为第一个欺骗的开始就开始来讲啊。那么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他不相信基督复临了呢？他不需要了，他发明了新的真理，新的道理，是吧？灵魂不朽，一个人死了以后马上升天，他还要你复临干嘛？他已经去天上了，所以他已经那个基督教已经出现了新的这个道理了。活着的人呢，他搞了一个秘密背题，也不需要了，基督不用复临了，所以上帝没有人可以用。所以前面怀斯姆在那讲到这个。新教徒这个清教徒来到美国，他们来了以后很快也变质了，大量后面来的人都是带着错误的神学来的，只要是个基督徒，上帝说我一个人都用不了，没法用，因为你们的神学都受到了在欧洲的错误的这个神学观念的影响，没法用你，所以上帝就没有办法。所以在第18章他就讲，上帝找了一个不信圣经的人，这个人可以用，这个人没有被当时世界的神学院所污秽，他的脑子是可以训练的。所以圣经当时上帝在这之前，上帝你看他用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博士啊什么这一类的学者，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像改革家们，他们还没有受到后来神学院的污秽腐蚀， 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方法还是对的。后来到1798年之后，新的这一派的解释学什么兴起来以后，搞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了。那么基督教的神学院也一并沦陷，所以群体性的覆没，上帝没办法，一个都不能用。你就是在美国的基督教，他是欧洲来的，他也不能用，所以他就只好找了一个，压根我就不信，压根我就没有读过圣经，找这么一个人。所以第18章呢就讲这个过程，讲这个米勒尔他相信的一些东西。他这几条很重要啊，34岁受到感动，自知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相信如果是启示的话是前后一致的，而且人能够明白。他的方法很简单，这一章里面讲了，他不用任何的这个注释，圣经注释不用，因为圣经注释呢有时候有点帮助，我不能把它说的一无是处啊，这个这样说的话显然是不太对的，但是呢多数的时候呢他帮助不大。所以他就米勒尔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用串珠和经文说引，我就读圣经，用圣经解释圣经，其他的东西呢我不去看啊。再让他研究圣经的年代学，他这样的话他发现了圣经的这个重要的真理，2300日的预言，而且呢在他这个年代他看到了基督复临前的最后的自然界的两个预兆，众星坠落和1840年8月11日的这个特别的预言，这个里奇牧师，约翰里奇的预言。那么这一章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坚定的想法啊，这对米勒尔运动来说，传基督复临啊，他就看到了征兆，可惜他中间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对圣所看的不对。第17章啊，伊甸园就讲清楚了，那个就是圣所，是吧，要回就回这个地方，你也是从这里来的，这个地方最早是从在天上，它不是重造的，它从天上搬家搬下来的，那个才是我们的圣所。但是呢米勒尔出问题，所以这个第19章啊，失望中的希望，讲了一个预言呢出现了两个失望，门徒也是在这个预言上面，在前490年中间他们跌倒了，他们失望了。那么这个年代的米勒尔呢是把圣所看错了，也经历了失望。这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别把它挑出来，就是说怀什么他常常是点睛之笔，就是我们读圣经，你讲圣经讲天国讲什么讲了一大堆的时候说不了太明白，他一句话说明白了，他说圣经常用天国来说上帝的恩典在人心中所施行的工作，这一句话就把它点明白了。就是我们读怀柱啊，你要读到这些点睛之笔，读到那种心领神会，是吧，这个就是一句话把一些我们平时的疑团，一些不清晰的他把它说明白了，这样的话你读的时候豁然开朗啊。所以这个第19章啊也解开了我们的误会在什么地方。那这样的话啊，这里我引了一段话啊，把这个也可以看一下，说这些信徒正像早期的门徒一样，他们在试验之中所不能了解的事后来就都明白了，当他们看明主的旨意时，他们就知道，因为他们因自己的错误而经不起考验，但是上帝对于他们的慈爱旨意还是在步步的应验着，他们必能从丰富的经验中体会到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而且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这是讲到米勒尔的这个运动，他们的经历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也受到了，虽然是有失望，但是失望中间仍然，当误解解除之后，依然的是看到希望。那么第20章在讲什么呢？第20章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用了这个一个宗教的大的觉醒。觉醒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在当时大家都不需要基督复临的时候，还在传基督复临，这是一切希望的最终实现的时候啊，这是兑现的时候，其他都是应许，这个时候才是兑现的时候。所以呢，这一章它主要就是要讲哪一些人还在传这些信息。那么他一开始他就讲了这个起手，他就讲三位天使，第一位天使的信息。那这个和前面有什么联系呢？前面是17、18、19三章内容都是在围绕着基督复临这一件事情。那你说这个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和这个基督复临有啥内在的联系啊？你为什么写文章一开篇就来讲这件事情啊？他是要说明这个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啊，是在基督复临前的最后的恩典的信息。所以他还是和基督复临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不是中间出现了断层，他没有断层，他还是他这个内在的逻辑啊非常的密切。那么 在这里边呢，他接下来呢，在第四段呢到第六段，他就论述保罗说了，这个基督复临不是他那个时代，他这这基督复临之前还要发生一些什么事儿啊？他要说清楚，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确定了第一位天使信息他的起始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列出来1798年之后都有哪一些人在传基督复临的信息，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把它列了一下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读书呢，就是我就帮大家把这个大纲列一下，我不是要在这个今天学习的过程中间来读，而是说呢大家要自己去读，我们呢就把这个大纲列一下。这里边呢一共是讲到了七个人，七类人。伍尔夫第七段到第十九段讲他来传这个信息，然后第二十段是讲英国的复临信息，然后呢这个21段是讲南美洲的复临信息，然后呢这个德国的本格尔22到24段，法国瑞士啊，这里边有高森，他25段到30段，那里啊下面是这小孩子31段到34段，斯堪的纳维亚啊，最后呢35段到50段，最后的这个部分呢是在美国米勒尔和他的同工来传基督复临的信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这一章的内容啊，大概呢就是这样。那这具体的这一章的阅读的部分呢，我觉得呢我们就交给大家去做了。而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啊，福音信息呢从那个时代开始呢向天下传播，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所以大概呢就是我今天呢大概就是啊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段吧。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学习呢，主要呢还是要自己学。我觉得下以后如果再来讲的话呢，也是就是对于这一章书它的重点、它的纲要啊、它的背景、它和前后的这些文章的之间的内在的一些联系，我大概在按照我能理解的，不能说我理解是都正确，就做一些分享。那么书呢，还是请大家自己去读。啊，我想我今天分享就到这儿，我们敞开让大家就是可以做一些评论啊，补充或者是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好，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王静之博士齁，其实谢谢他齁，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读书会的分享。什么叫读书会？是大家把书读完了，大家来一个地方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造就，不是那本书没有读然后跑到那边大家一起读书，那个就比较叫念书会，或者那应该是叫做朗诵会。好，当然我们谢谢王博士，他从17章一路带领我们到20章，他给我们一个非常主要而且非常清晰而且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基督复临。好，我们都知道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Jesus 去跟康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也给我们一些背景。喜欢历史的人齁，他有些人喜欢三国，他就说哎，要懂三国要去搞清楚什么曹操啊，什么刘备孙权，不，你真的要搞清楚三国，你要搞清楚东汉末年的状态，当你熟悉东汉末年，你就知道三国是什么东西。那所以我想确实我们很有福气齁，王博士不管是在整个古今中外，特别在整个华夏，整个我们华人的整个文化背景他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想透过他告诉我们说明，也许大家会很失望说，诶，他怎么没有带我们一张一张一节一节这样跑呢？我想王博士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课题，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练，就是书自己看，那看完了如果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想大家会更融会贯通。所以我相信在线上这里面目前有多少人，有91个人，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是看过这个20章的，所以这个时候王博士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也留了这么多的时间给我们，我们就开放给大家提问，也开放给大家，是不是你在看20章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灵感，或者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可以与我们分享？好，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你不是在嘉宾里面，你就告诉我，我会解除你的讲话权，好不好？那在嘉宾的部分，你们就可以自由发言。好，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我们所有参与者。那再一次谢谢王博士。那大家那么客气，都没有问题吗？ 现在时间才8:20哦，线上的牧者长老弟兄姐妹们，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借这个机会请教王博士吗？各位，我们都知道王博士很忙，很不容易拨空跟我们一起这样讨论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哦，王博士这边有哦，我要带我提问，他说请问哦，哇，问题还蛮多的，而请问牧者们没有真正读经祷告吗？没有真正的使命感吗？哇，好多问题。基本信仰很多限制，例如安息日的问题，不洁净肉类的限制，不能打鼓等等。哇，还是管理阶层的问题。这是我们教会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为何无法吸引年轻人？哇，还有讲到不够有生命力，没有完全遵照圣经和预言之领的完全教导。哇，这一位弟兄 U 吗？他提出来的可能已经不是善恶之争的问题，而是教会组织的问题。不过他的对象是王博士，还是要麻烦王博士您分享一下，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的一些问题哈。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呢，我们这个人做事情呢，他其实是要有一个大方向，要有一个这个原动力，要有一个大方向。看到一个大方向，有了这个原动力呢，细节不再是成为一个障碍。我讲一个故事，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个，我看到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工程师，他这个水平其实已经很高了，结果当时他的孩子不能上学，上学学费不够，差900块钱，他到处去借，借不到，借了4家人都借不到，他那一刻什么都不管了，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上学，有一个动力，他就开始去摆摊，去做烧烤，一个高级工程师呢，就开始做烧烤，那就什么面子呀，什么这个其他的全部放下啊。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一旦找准了那个大方向，终极的目标找准了以后，什么这个问题中间提到了这些什么打鼓呀，什么肉类限制啊，这些问题啊，这通通不再是问题，因为你就奔一个方向去，你就朝这个方向走，不为其他的事情啊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们在行进的过程中间，每个人的背景程度、领会的能力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不太可能是每个人都是说让你看得那么入眼的，是吧？就是那么这样呢，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不被这些细节呀、让它分散我们注意力，我们始终关注最值得关注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回归伊甸园，要预备好，在耶稣来的时候。我能够完全预备好，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再去帮助别的人朝这个方向走，这样才比较好。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左顾右盼，哎呀，我这个教会是这样，我别的教会又如何，我去看看啊，然后这个长进呢就比较好慢一点，而且呢常常有时候会令的人呢比较灰心啊。我的体会是这样啊，这个不一定能够就是呢回答到了这个朋友的所有的问题，但我觉得呢我的感动呢感受是这样。
好，我想谢谢王博士哈。那不晓得有没有回复到这位尤弟兄？那王博士在回复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说：“天国好像宝贝啊，藏在地里，人看见了就要把它努力的要去追求它。”我想王博士所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相信那就是宝贝，我想其他东西都不重要。我不知道，当然不是要求王博士的认可，但我想这也是我的回应。好，那有一位李伯君弟兄。他有问题，我已经解除你的花园的权限，您就自己说话吧。
你好王博士，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全地里的人都稀奇你跟随那兽，这是在基督复临之前圣经中这样说。我的问题是，就是这个全地的人，刚才我们说到阿拉伯世界，还有我们中国这一大片土地，这些个多神教还有这个非信仰的人，包括不包括这些，是不是也应该包括这些啊？我的问题完了。
我们的这个问题呢，这倒是一个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所谓全地，它是和天国对对应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子民就不会去拜这个兽，而属于地上的人就都会去拜这个兽，是这个意思。所以全地的人就是他们是没有真正的，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人吧，这么来理解。
就说现在比如说我
要是在基督的教，真正的在基督之外的，你不在天国之内就在天国之外，在天国之外就属于在地上，就这么简单，这就在全地。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跟梵蒂冈建交，这个目前他还没有跟随这个兽，这是不是就 意味着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家要跟他有跟这个兽有相同的信仰，还包括这个阿拉伯世界。
你看他这个第二位天使，他是讲一件事情，他是讲巴比伦。巴比伦它是一个混杂的意思，混合的意思，它不要求它一致啊，它不要求它一致，而且它也不是以是不是建立外交关系，是不是可以建立的这种可以看得见的外交关系来判断的，它只要没跟上帝一致，它就是跟撒旦一致，它就这么简单的判断。所以说我们判断最后它就给一个标准，是吧，就是给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标准，这是不是守安息日，这就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标准。你要不是守安息日的，那你就是另外那一边的，守或者不守都是那一边的。所以就是说具体最终，比方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最终和梵蒂冈的关系最终怎么发展，我们不是预言家，我们不知道细节，但是这个圣经里指的一个大方向，它只要不是与上帝为友的，它就是与上帝为仇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好，希望王博士的回答有回答到这位李金兄心里的疑惑。王博士，我们在问题库的地方有听见一个看见一个问题要请教你，请问王博士，以色列的三层意思是哪三个？
那么第一个当然就是雅各的这个肉身的以色列人嘛，那这是第一层的含义，建立了以色列国，那你说他这些人叫以色列人，那这是肉身来讲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刚才讲到以赛亚书第49章第三节，我的仆人以色列，耶稣真正的名字啊，圣经给他没有生下来之前给他的属灵的名字就叫以色列呀，那他的名字就是以色列。那么所有的跟随耶稣的人就进入了耶稣的身体，进入他的教会，那这些人呢也可以说是属灵的以色列，他们不属于世界，而是属于天国的一份子，是属上帝的人，所以呢他们应该可以称之为真犹太人，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应该这样看来的话，那么以色列呢就有这样的三层的含义。
好，谢谢王博士，希望王博士这么精湛清楚的回答可以回复这一位匿名的提问者。不知道线上我们的参与者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大家可能都忙碌，可不可以请王博士再简单做一些总结，那最后我们就请科茂夫牧师为我们做今天晚上善恶之争读书会。特别我们真的谢谢王博士，不单是让我们看见二十章你也自己有读那一种所谓巨大的觉醒，还有从17章一直到20章带领我们知道什么叫基督复临。那我想是不是现在有人提问了，等一下还两个，那个厉先生你先说。厉先生，
现在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可以，您说。
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晚上的分享，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关注哈以那个之间那个战争嘛，然后今天也在另外一个平台听了一些分享，那今天刚好也上帝带领让我听到王老师的分享。其实给我一个触动，就是说关于现在是以色列要攻打这个就是哈巴斯啊，或者是巴勒斯坦呢、还是说巴勒斯坦会就是说更胜以色列。其实听完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不要那么冲动去下一个决定，这真的是他们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不是上帝所应许他们一定会还会更加的强大啊，蒙上帝赐福这样子。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谢谢王老师。
我想这是一个回应哈，谢谢这一位Polo 弟兄哈，确实有很好的分享。那我想我们都关心时事也关心局势啊，那如果你真的有熟悉整个新闻媒体的话，哈马斯本来就是一个极端的，我们不能说它恐怖主义啊，它算是一个极端的团体。但有时候其实你从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历史进程去看，你不会发现其实是不是上帝也在借着这样极端的团体在教训他的选民。当然我们不能讲白啊，我们不能说就是这个样子，但我想不能否认以色列人、犹太人、希伯来人确实是上帝的选民，但不代表选民他就有什么特权，也不代表有选民他就一定要怎样。那我们再一次谢谢王博士今天晚上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王博士，我要邀请您最后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您总结完之后，我们就特别邀请我们的科茂夫牧师为我们今天善恶之争读书会做一个最后祝福的祷告，可以吗？麻烦您。
好，谢谢。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有双层的 使命。一方面呢，我们要去了解圣经，懂得善恶的原则，善恶是非。那么时事的问题，关心时事呢，它是对这种善恶是非的原则的一种应用。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面常常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的领会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一个这一点呢，是他可能你关注这件事情不一定能够改变多少，但是他能改变你自己，他能够让你自己心中的善恶是非观变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明朗。同时当然我们也激发我们的同情心，激发我们的正义感等等。我们讲上帝他做事情呢，他是程序要正义，结果要光明磊落，要伟大，他程序也很重要，而且他前后他是一致的，他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个，无论是双方所用的方法，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和把左脸把右脸伸过去有关系吗？这个和爱你的仇敌有任何的关系吗？我也是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的或者什么，我就觉得那个圣经好像有一点点需要再温习一下啊。爱你的仇敌是这样爱的吗？那对于哈马斯的行为，很明显这个行为他也不是说他就符合上帝的旨意。撒旦要挑起世人的争端，最终是要伤害上帝。所以我们呢作为基督徒来讲，虽然不能够超越凡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啊，但是呢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面，但是不属于世界。我们最大的一个使命，耶稣一句话说完了，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好过另外一个国家的，不可能。你就传天国就行了，只有天国才是唯一值得去传的，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你就是到了，我前一段在这个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大家不知道也知不知道他们的情形啊？他们这个国家你看前一阵子他那个从总统到这个总理到各个部长，这一家人呢、啊，一家亲戚就主宰全国，国家搞的是腐败的不得了。后来那个这个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现在也是通货膨胀也很厉害，人民都饱受痛苦。大家羡慕其他的国家，我说其他国家的人呢也有自己的烦恼，唯一的一个值得羡慕和值得追求的就是天国。所以我想我的总结也是这样，我们天国要在耶稣来的时候能得以真正的实现，现在天国就进入人心。所以我们在今天读善恶之争也好，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思考时事也好，始终要记住我们的使命，就是像基督出来，耶稣出来传福音一样的啊，日期满了，时候到了，他来传的这个进上帝的国的这样的福音，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想我想其他的也没有什么要总结的啊。基督复临时间在即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更加能催促我们抓紧时间啊，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天国的声音，而从这个喧嚣的城市啊，这个矛盾啊，痛苦啊，多难的这种世界中间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找到希望。好，我今晚上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好，谢谢王博士哈，我想真的非常感谢王博士，王博士非常的忙碌，那您也听到他说他也到了斯里兰卡。我想斯里兰卡也是未来北亚太分会要扶持的事工区域齁、哦、这不简单。那也谢谢王博士真的身先士卒齁、哦、已经去了那个地方。我在想我们今天读善恶之争，甚至我们想要理解善恶之争，线上有将近100个人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想要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对的。那当我们改变了自己，我们也想要改变别人，是吧？但我想王博士给我们的教导是，就算你改变不了别人，你自己也不要被改变，毕竟这个世界瞬息万变。好，谢谢大家，那也谢谢王博士。我知道还有人想提问，但我们程序先走完，待会结束的时候如果王博士还有时间，我再请王博士再跟您做互动。好，那这个最后时候呢，我们就请柯茂峰牧师为我们做今天这一场善恶之争读书会的一个最后的祝福祷告。
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我们看到接着第20章在基督复临的信息，当时在欧洲、美洲各地都有不同的人兴起来传扬这信息。我们祈求主也带领在这时代，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首先可以得到信仰上的决心， 好让我们将传扬基督复临当作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这一集的学课要提醒我们的。因此我们祈求主不单单是向我们弟兄姐妹负起我们的使命，传扬主你的复临的信息，做好预备，更祈求主甚至在其他宗派其他基督徒同样也兴起那些得到主你圣灵感动和呼召，也正如同我们在二十章所看到的，他们也一起出来传扬主你复临的信息，让更多的人可以做好预备迎接主你的复临。我们恭敬的将主你交托给我们三天使信息的使命，交托主你的带领，让我们带来属灵的分心，愿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我们真的再一次谢谢科茂夫牧师为我们做这么美好的祝福祷告。好，晚安，那愿大家都顺利。